我们今天的节目想用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来开头，请您跟随我的声音，在脑海中设想这样一个场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后不久，法国已经向德国投降。北非摩洛哥的一个港口城市，属于还没有被德国占领的法国领土。不过，纳粹的势力已经在向这里渗透了。在城中的一个酒馆里，几个来这里出差的德国军官在高声唱着纳粹的歌曲。周围的法国人都沉默地忍受着亡国的耻辱。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走到了酒馆的乐队面前，他对着乐队说：
弹一首马赛曲，弹吧。
接着，在酒馆中响起了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这正是著名的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经典片段，他们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法国的国歌《马赛曲》。那么，这首歌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它是诞生于炮火硝烟中的战斗歌曲，更是赞颂自由的华美诗篇。是谁创作了这首自由的颂歌？又是谁让这首歌曲传遍世界？杰克唐为您带来《时光唱片之马赛曲》。在开头，我们为您提到的《卡萨布兰卡》中的这个经典片段，不论何时响起，都会让人感到热血澎湃。当马赛曲响起的时候，电影中的每一个法国人，有的目光坚毅，有的热泪盈眶，他们在通过这首歌表达着自己的反抗。对于法国人而言，这首歌曲不仅是他们的国歌，更是他们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记忆。那么，这首歌是怎么诞生的呢？那是在1792年4月25日的深夜，在法国东北部重镇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小公寓里，一个名叫鲁热的步兵上尉参谋正在桌边奋笔疾书。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市长家的宴会上举杯豪饮。这场宴会是斯特拉斯堡的市长特意为即将开拔的莱茵军团的军官们举办的。所谓莱茵军团，是斯特拉斯堡的当地民众志愿组织起来的队伍。他们即将开赴巴黎，为保卫自由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战。正是在这次宴会上，市长对鲁热上尉提出了一个请求，请为我们的莱茵军团创作一首战歌吧，让这些自由的孩子们唱着这首歌曲大步前进，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暴君都浑身颤抖。拥有一首自己的战歌，是当时军队的传统，而鲁热上尉之前恰好有过作曲和作词的经验。市长觉得他一定能够为莱茵军团写出一首最合适的歌。当鲁热回到自己的住处以后，酒精和民众的热情在燃烧着他的心， 他不断回想着市长在今天公民大会上的讲话，回想着来自巴黎的由革命政府签发的全民动员令上的语句，回想着那些为了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的理想。他困意全无，反而越发兴奋起来。于是他坐到桌边，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前进，祖国的儿郎，这光荣的时刻已来临。随后他停了下来，因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开头竟然写得这么好，现在需要为他配上合适的曲子了。于是他转身摘下了挂在墙上的小提琴，试着拉出了一段旋律，竟然也合适极了。他急忙继续写下去，鲁热感到全身仿佛涌出了一股力量，在拽着他向前。他把自己对暴君的仇恨、对乡土的忧虑、对胜利的信心和对自由的热爱完全汇集到了自己的笔下。所有的歌词和曲调在他脑海中达到了完美的和谐。当大教堂的钟声响起，宣告新一天的清晨来临的时候，一夜没睡的鲁热上尉完成了这首在后世留下了巨大影响的歌曲。他将这首歌命名为《莱茵军团战歌》。在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创作之后，他松了一口气，疲惫仿佛在不经意间悄然袭来，于是他回到了床上，倒头睡了过去。鲁热上尉在一夜之间创作的战歌，也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整个斯特拉斯堡。那他又是如何传遍整个法国的呢？这首歌曲为何又会改名为《马赛曲》呢？您现在听到的是《马赛曲》的法语版。在1792年的夏天，法国北部斯特拉斯堡的莱茵军团正是高唱着这首歌奔赴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前线。就在这一年的6月22日，在法国南部的马赛县政之友俱乐部里，一场为即将出发的志愿人员举办的欢送宴会正在进行。长桌旁边坐着500名穿着国民自卫队新制服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宴会的气氛和两个月前那场在北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欢送宴会同样热烈。不同之处在于，马赛人那种南方气质在酒精的刺激下迸发得更热情、更激烈、更冲动。他们已经听到了来自于北方的消息，敌人已经深入了法国的国土，自由正在受到威胁。就在此时，一个名叫米勒的医学院的学生重重地将酒杯放到了桌子上，他站了起来，所有人顿时安静了下来，他们以为他要讲话，然而这个年轻人却并没有说话。他挥动着右手，唱起了一首新的歌。这首歌大家都没有听过，然而他们觉得这首歌词表达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愿望。于是每一段歌词都受到欢呼，这首歌也被唱了一遍又一遍。 词中唱道：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到处在残杀人民，他们从你的怀抱里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尽。唱着唱着，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地站起来，高举着酒杯，雷鸣般地一起唱着副歌：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街上的人好奇地拥来，想听一听这里如此热烈地唱些什么。最后，他们自己也跟着一起歌唱起来。一个月后，当这支来自马赛的国民自卫队开进巴黎的时候，他们将这首歌曲在巴黎的大街上唱响，成百上千的欢迎人群都在聆听他们的歌声。几个小时以后，这首歌的副歌已经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回响。之前的那些旧进行曲和旧战歌，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被人们遗忘了。革命找到了他们自己需要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战歌。无数人开始传唱这首战歌，很多人甚至在还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它的曲调。为了纪念将它带入巴黎的马赛国民自卫队，人们习惯地将这首歌称作是马赛曲。从那时起，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演出节目都是用马赛曲来结束的，而所有的战斗都是由演奏它来发起的。当许多团队发起决定性冲锋的时候，战士们就是高唱着这首歌投入战斗。当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的敌人冲去时，简直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股力量。马赛曲就像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马赛曲作为一首象征自由的颂歌，被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它激昂的旋律激励着无数为自由而战的战士。那么，这些歌都有过哪些翻唱版本呢？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新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推翻，新政府当即选择了马赛曲的曲调，配上俄语歌词，并命名为《工人马赛曲》，以此作为新的俄国国歌。我们下面听到的就是这首俄语演唱的《工人马赛曲》。对于追求自由的中国人而言， 马赛曲也成为了他们去抵抗旧势力的有力武器。比如创立了同盟会的孙中山先生就曾在公开场合演唱过马赛曲。不过对于很多人而言，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下面这个版本。
起来吧，祖国英勇的孩子们，斗争的时候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凶恶的暴君血腥的旗帜举起来了，血腥的旗帜举起来了，残暴的兵士发出了号角，在田野里疯狂咆哮，他们来到你们的家，穿上你们的旗帜和儿女，武装起来同胞们。
这是电影《逆耳》中的场景。影片中去探望淞沪抗战受伤官兵的逆耳唱起这首马赛曲时，所有伤员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赵丹在这部电影中对聂耳的演绎无疑是非常到位的。作为一首法语歌曲，马赛曲对于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斗士而言都有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大激励作用，特别是那些身处逆境的战士们，这种激励作用会凸显得更加明显。1940年6月，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法国一战时的英雄贝当元帅出面组织了一个临时政府，宣布向德国无条件投降。当时驻扎在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第三步兵师的军营中，许多士兵坐在空场上默默地抽着烟，一言不发，失落和沮丧的情绪笼罩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头。就在此时，一个之前在帐篷中收听广播的士兵忽然大叫着冲了出来，他告诉那些士气低落的战友们 BBC 正在播放马赛曲，并且预告之后会有一个演讲。士兵们立刻围拢到了帐篷里，接着他们听到广播中传出了一个法国男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每一个听到他讲话的人，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法国并非孤军作战。我是戴高乐将军，请所有持有武器或是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和我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深受鼓舞的士兵们立刻组织起来，加入到了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之中，他们成为了盟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高唱着马赛曲，坚持与德国人抗战到底，并且最终解放了自己的祖国。时至今日，马赛曲作为法国的国歌，经常会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响起。它的旋律与歌词时时刻刻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曲属于自由斗士的战歌。它诞生于炮火硝烟之中，鼓舞了一代代谋求解放的战士，是一份足以传给子孙后代的珍贵财富。好了，这里是时光唱片，我是杰克唐。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陈涵感谢您的收听。